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个很熟悉的名词，但同时也是一个很陌生的概念。因为我们从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我们不可避免的会戴上马克思主义的有色眼镜去看待世界。但是很多人并没有把这个有色眼镜摘下来，仔细看看这个眼镜是什么样子的。很多基督徒在信主之后，也没有用圣经去检验马克思主义是否符合圣经真理。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反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把根植在我们心灵深处的马克思主义拿出来，摆在圣经的亮光之下去检验。马克思主义啊，是起源于欧洲，却传遍了全世界很多地方，包括中国和美国。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我们都活在马克思主义的阴影之下。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戴上圣经真理的眼镜，来透视马克思主义这个幽灵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并不是用"幽灵"这个词来妖魔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他们自己选用了"幽灵"这个词来描述他们的思想。在《共产党宣言》一开头就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在德语中啊，这里面的"幽灵"这个词，你可以翻译成"幽灵"。也可以翻译成妖怪、妖魔、鬼怪，啊，就是这个意思。那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了选用这样一个在属灵上很黑暗的一个用词来描述他们的思想。如果我们了解马克思的心灵世界，啊，我们就对他使用"幽灵"这个词就不会感到奇怪了。马克思年轻的时候啊，喜欢写诗。大部分的诗作都以愤怒、破坏、野蛮为主题。其中有这样一段诗被保留了下来，啊，马克思这样写道：“那时我将昂首阔步，如神，以胜利之姿，穿越世界的断壁残垣，并且赋予我的话语行动的力量。我将与造物主完全同等。”哇，对于基督徒来说，这句话是不是让人读了心惊胆战？马克思的这首诗或许是鲜为人知，但是他的思想却影响了很多人。我们今天审视的重点是马克思主义他的这种世界观是否符合圣经真理。我们上周谈到了自然主义，自然主义认为宇宙是永恒存在的，并不存在一个超自然的造物主。那么马克思主义接受这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认为宇宙是自我生发的、自己运行的这样一个物质的大机器，大自然自己就可以产生力量，透过自身的这种内在力量就维持自身的运行。他不相信有一位超自然的上帝。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列宁。他就用宗教式的语言这样说，列宁说，我们视物质和宇宙世界为至高无上的存在，万因之因，天地的造物主。在这里，列宁所说的这个造物主，当然不是指圣经中的神，而是指宇宙本身。他就相当于把宇宙等同于神一样，是自由拥有、永恒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然主义一样，认为世界的起源不需要上帝的创造，而是自然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还认为，人类处在原始社会的时候，是处于一种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状态。那个时候，人类社会没有私有制，人们平等的共享资源，非常的美好。但是，私有制和劳动分工，就导致了一部分人 压迫另一部分人，就产生了阶级分化。所以呢，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里啊，财产的私有制就是人类社会的原罪，是社会不公平的根源。那么马克思主义认为说，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承担着解放全人类的使命，具体的方法就是反抗资产阶级的压迫，消灭私有制，重新实现共产主义的国度。在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中啊，消灭私有制，推翻资产阶级的那个革命的那一天，革命成功的那一天，就是相当于审判日。在革命成功之后啊，人类社会将进入一个没有阶级压迫、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的完美社会。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理想。很显然呢，马克思主义具有非常强烈的宗教性。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原始共产主义，就对应了圣经中的伊甸园。那个时候人类没有犯罪，一切都是美好。马克思主义中的私有制就取代了圣经中的原罪，就成了人类问题的根源。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视为自己的救主，取代了耶稣基督，想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来解决阶级压迫，解决人类社会的问题。最后，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取代圣经中应许的完美的天国。可见啊，马克思主义是有非常强烈的宗教性质的。Charles Carlson 在《世界观的故事》这本书里面啊，就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虽然给人类社会造成了沉重的灾难，却仍然经久不衰呢？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瞄准了人内心深处的宗教需求，连接于人对救赎的渴望。我们中国人都很熟悉的这首国际歌啊，就真实的呈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宗教特性。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国际歌里面的这样几段歌词啊，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们，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这里谈到了真理啊，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接下来说人从来啊，接下来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就是国际歌里面所宣扬的这种精神啊。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最后副歌里面说，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英特纳雄耐尔就是 international 这个词的音译在国际歌里面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实现共产主义，并且把共产主义的理想实现在全世界的每一片土地，就是把红旗插遍全世界这个意思这就是那个乌托邦的共产主义的理想。所以它的属灵本质这一种乌托邦的理想，共产主义的理想，它的属灵本质和创世纪十一章里面的那个巴别塔的梦想其实没有两样。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构建的这一套思想体系就像是一股龙卷风，吹到了俄国、中国、东南亚、东欧、拉丁美洲很多地方，掀起了全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的网站上给出了一个数字，说共产主义运动共造成了全世界1亿人左右死亡。20世纪的冷战基本上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基督教文明和以苏联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权之间的斗争。那冷战是以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而结束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并没有在20世纪的冷战结束之后而消亡。今天马克思主义以一种变种的形式入侵到美国， 从美国内部腐蚀了基督教文明。我们接下来会看一看啊。二十世纪的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啊，还基本上是以古典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啊，但是影响当今美国的马克思主义不再是这种古典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文化马克思主义。那在中国啊，马克思主义是把人按照经济财富的拥有水平划分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我们都很熟悉的贫农、中农、富农啊，这些概念基本上就是这种世界观对人群的分类。啊，在进行了这种分类之后，啊，马克思主义就把不同的社会群体啊对立起来，啊，宣称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富人霸占了财富。那么，为了实现公平和正义，穷人要翻身闹革命，夺取富人的财富，反抗资产阶级的压迫。啊，这就是那种古典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用经济水平啊把人划分成三六九等这样子的一种世界观啊，这是古典马克思主义。但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就把重点从经济转移到了文化上面啊。谈到文化马克思主义，就不得不说一个人啊，就是安东尼奥·格兰西，他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安东尼奥格兰西，他就摆脱了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经济决定论，提出了霸权文化的概念啊，霸权文化，他就是从文化的角度去解读阶级矛盾。他认为啊，资产阶级把对他们有利的文化推广成为一种社会规范，被大众所接受。就连那些被压迫的无产阶级也把那种文化当作了一种常识来接受，于是被压迫者就甘心情愿地臣服于资产阶级的压迫之下。格兰西称这叫做霸权文化，他主张要反抗压迫，被压迫者就必须要发展出自身的文化，不要随从对压迫者有利的那种霸权文化，要发展出自身的文化来反抗资产阶级的霸权文化。啊，如果你留意这里面常识这一个词的话，你就会明白今天为什么美国啊要把 LGBTQ， 就是同性恋、跨性别、变性人的这种文化把它正常化、合法化。为什么呢？因为按照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那异性婚姻和传统的性别定义被人们当作了一种文化常识，这种常识就造成了跨性别人士、同性恋、变性人他们在文化上遭受歧视、被压迫。为了反抗这种文化霸权的压迫啊，他们就要把 LGBTQ 的文化变成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常识啊。当所有的人都把同性恋、变性人啊同性婚姻当作正常现象、当作常识来接受了，那么那个压迫就消除了，他们就不受歧视了。所以你会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啊，人们用文化马克思主义把上帝制定的基本的伦理秩序定义成是压迫少数人的霸权文化，而且要为了少数人的所谓的自由去颠覆大多数人都遵守的神圣而基本的人类秩序。我们就可以看到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危害啊。当格兰西在意大利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奋斗的时候，卢卡奇在1918年成为了匈牙利布尔什维克的文化部长。卢卡奇认为啊，如果家庭和性道德的观念被打破了，那么社会就可以很快的崩溃。所以卢卡奇就从这个角度来着手，开始实行文化恐怖主义的政策。具体的做法就是把孩子们召聚起来，通过向孩子开办讲座，鼓励小孩子去嘲笑并且拒绝基督教的道德传统， 在讲座中向小孩子展示性行为的照片，并且教唆小孩子放纵性行为。想一想，今天在美国是不是类似的事情正在很多公立学校里发生？在美国某一些地方的公立学校里，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性教育，是不是跟卢卡奇的这个文化恐怖主义很像？那卢卡奇的这个政策呢，激起了一些人民的不满。在1919年罗马尼亚入侵的时候，卢卡奇就逃离了匈牙利，来到了德国。在德国法兰克福，卢卡奇遇到了一个富有的年轻人，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费里克斯·威尔。威尔听到了卢卡奇从文化的角度去解读这个马克思主义，他就感到兴奋不已。后来呢，这个威尔他出钱资助，成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所，就是社会研究中心，在1923年成立。卢卡奇因为参与很多社会运动，所以他没有加入到这个社会研究中心，但是他的思想被这个社会研究中心的人所吸纳。最后呢，这个研究中心的人呢就成了这个很有名的法兰克福学派就是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大本营。在1930年这个法兰克福学派，就是这个社会研究中心呢，在霍克海默的带领下，又把弗洛伊德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糅合在一起，最后文化马克思主义就在法兰克福学派发展壮大起来。1935年，由于希特勒在德国执政，那法兰克福学派的这一所社会研究中心呢，就被迫迁移到了美国纽约，加入到了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在此期间，法兰克福学派的人和一个重要的人物见面了，就是美国的约翰·杜威。约翰·杜威对美国的公立学校影响深远他的教育理念对美国公立教育的世俗化起到了关键作用。我们以后会有时间再谈到约翰·杜威对教育界的影响。那当时呢，约翰·杜威就运用他的这个社会资源，就把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引入到了美国的教育系统。1953年社会研究中心重新搬回到了德国，但是呢，他们却把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种子留在了美国。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格兰西，他的著作也在1970年代在美国出版，也迅速产生了影响。格兰西和法兰克福学派就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思想病毒传播到了美国大地，并且迅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只不过他们结的果是恶化，是毒果。其实文化马克思主义和古典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发动革命的切入点不一样。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的破坏至少可以体现在三个方面就如同是三把很有杀伤力的斧头，摧毁上帝设立的人类社会的基本秩序。马克思主义的这三把斧头分别是群体分类、社会关系和道德标准。首先，马克思主义把人类分成两类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古典马克思主义是根据人们的经济水平划分成不同的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贫农、中农、富农是按经济水平来划分的。那么文化马克思主义呢，是用文化特征把人划分成不同的族群，然后呢，在这个群体分类之后马克思主义就在不同的阶级或者族群之间构建敌对的关系把他们描述为是一些人压迫另外一些人。那古典马克思主义就说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富农压迫贫农。那文化马克思主义则说黑人白人压迫黑人，男性压迫女性， 基督徒压迫穆斯林啊，因为在美国境内啊，穆斯林啊暂时还是少数群体啊，基督徒相对人数多一点，所以他们说是基督徒压迫少数穆斯林啊，这个异性恋者压迫同性恋者，安格鲁萨克逊人就是欧洲移民的后裔压迫土著印第安人啊，总而言之就是主流文化压迫边缘文化，多数人群压迫少数族裔。你看马克思主义似乎很有怜悯心肠，很懂得关怀弱势群体啊，甚至很多被定义为压迫者的白人或者资产阶级也愿意接受这种思想，因为你站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啊，人就会显得有道德优越感啊，就觉得你有怜悯心啊，懂得体恤弱势群体。所以呢，马克思主义就利用这种人的良心吸引很多人趋之若鹜。那文化马克思主义则说，美国社会制度专门就是为白人的权利所设计的一个霸权系统啊，美国的种族歧视是系统性的，深入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现在很多的大学里面都在给大学生教授这种观念，接受这种观念的人不会为美国感到自豪，反而会仇恨美国啊，这就是为什么在2020年的美国的街头暴力中，很多抗议者啊焚烧美国的国旗。文化马克思主义认为，美国的传统文化是白人用来维护他们特权的一种霸权文化，所以为了实现黑人的解放和自由，摧毁这些传统文化是必要的革命手段。乔治华盛顿啊，汤马斯杰弗逊这些历史人物不再被认为是英雄，而被视为压迫黑人的种族主义者，所以今年去年呢，就看到他们的雕像被推倒啊，甚至被或者是被啊泼上油漆。文化马克思主义不仅应用在种族问题上，它也应用在其他的这个族群之间，比如说，他们说这个男性压迫女性，啊，异性恋者压迫同性恋者，基督徒压迫穆斯林，欧洲移民，就是安格鲁萨克逊人压迫这个美洲的土著印第安人。那在这种视角之下，美国被描述成一个充满了压迫的邪恶帝国，而基督教扮演的角色就是白人清教徒压迫土著印第安人的宗教工具，也是至今仍然在压迫同性恋者和变性人的这种霸权文化啊，这也是文化马克思主义背景下基督教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那第二代的下一代的年轻人，他们到了大学以后，很多人会受到这种教育，很多人他们不再去教会了啊，因为他们在大学里就受到这种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跟他们的信仰的流失有很大的关系啊。说白了，不是他们觉得基督教不可信，而是他们不好意思再做基督徒，因为谁也不想被别人贴上一个种族主义或者性别歧视的标签。而在今天的美国主流文化里，基督教就和这些罪名啊，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的罪名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要想在这种文化背景里保留一个基督徒的名分，又不受到道德谴责，那你只能在种族问题和性别问题上做出妥协啊，比如去支持 BLM 这个黑人命贵运动，去反对种族主义啊，对这种 LGBTQ 的这种文化现象啊，不要做任何的批评，否则的话你就会受到道德谴责。那文化马克思主义就把人划分成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要求每个人你必须选边站，你会站在哪一边呢？在强大的道德压力之下，很多人都乖乖地站在了被压迫者的一方，去支持文化马克思主义掀起的这种社会革命。因为你站在被压迫者的一方，才显得你有怜悯心，才显得你在道德上有正义感，否则的话你就会被定义成是一种压迫者， 你就是性别歧视，就是种族主义者。谁可以扛得住这种道德压力呢？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必须要回到圣经里面来反思，文化马克思主义对人群的这种分类方法到底合理吗？根据圣经，人都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所以人人被创造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追求幸福的权利。那这些精神也体现在美国的独立宣言当中。所有人的人格是平等的，而人格的平等是建立在人受造时承受了上帝的形象这个真理的基础之上。那么在这一点上，黑人和白人并没有差别，男性女性也没有差别。即使人类堕落了以后，人仍然有上帝的形象，因此也应该被尊重。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世界观，不是把人划分成三六九等，看到他们之间的矛盾，而是在上帝的创造中看到每一个人的尊严，以及人与人之间应该彼此和睦的理由。的确，我们要面对的历史现实就是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历史上都存在过奴隶制度。作为基督徒，我们并不拥护奴隶制度，但是简单的把奴隶制度描述成是一个肤色的人对另外一个肤色的人的压迫，这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16到18世纪，有数百万的欧洲白人基督徒也曾经被俘虏到北非做过奴隶啊，白人基督徒也做过奴隶啊，在历史上还为数不少。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美国的奴隶主也不全是白人，也有黑人。根据1830年美国的人口调查，当时全国一共有3000多名黑人奴隶主，他们拥有超过10000名奴隶。还有很多白人清教徒，他们来到北美大陆之后，就做这个契约奴隶，来偿还路费。做奴隶的也有白人，而且在废除奴隶制度的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白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其中有很多是基督徒，他们从圣经中获得真理的亮光和激励，为黑人去争取权利。最终到了20世纪的民权运动，实现了黑人的正当权利，也结束了种族隔离。到了今天美国的黑人拥有权利，可以进入各个领域只要你努力，只要你努力的去工作社会的通道已经为他们打开了。的确今天黑人社区的总体的教育水平和经济水平是比白人社区差，所以呢，政府也需要为黑人创造就业机会教会也需要按照圣经的原则关怀黑人社区，那黑人自身也需要去努力。但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却把人按照肤色划分成不同的族群，然后又以种族压迫的名义把两群人给对立起来，把问题归结于种族主义，煽动仇恨，用报复的方式去追求所谓的公平。这种做法既违背历史事实，也违背了上帝启示的真理，最后也会带给社会巨大的灾难。的确有一些人，他们心里面对别人有歧视，那么要消除人内心的这种歧视，需要用信仰，用基督信仰来改变这些人的世界观，而不是用革命的手段去报复别人。而且个别人内心对他人的歧视，这不等于与他有一样肤色的人都有那种歧视。个别人的个体行为不能够等同于群体行为，所以我们应该从上帝的创造中去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在基督的福音里去追求赦免与和睦。上帝为人类制定的良善的生活方式适用于所有人不属于任何一个族群。耶稣基督的救恩可以临到不同肤色、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让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可以回归到上帝给人制定的那个美好的生活方式中去。 被基督的救恩所改变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不是任何一个族群的霸权文化，而是上帝借着舍弃他独生爱子的这种方式对人类的一种拯救和挽回。我们不能够把基督徒的信仰看作是白人压迫黑人的霸权文化，那是一个人被上帝创造应该有的正常的生活方式，是上帝所喜悦的让人活出永恒价值的生活方式。而且这样的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可以临到不同肤色的人，不同性别的人，每一个凭着信心来到耶稣基督里面的人都可以过这样的生活，都可以实现永恒的生命的价值。但是马克思主义啊，把人类社会划分成不同的群体，并且用这些社会群体的概念把具有同一种社会属性的人联合在一起，构建一种很强烈的社会关系。那么这种社会关系就塑造了一个人的身份定位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我们说的第二把斧头，社会关系。那在中国啊，是按着经济水平啊，人们曾经被划分成三六九等。社会上拥有同样财富水平的人成了一个阶级，那每一个人就对号入座，找到自己的阶级。我们的父母那一代人的户口本上就会有出身和成分这两个重要的栏目。出身和成分啊，就定义了一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比如说我出生在农村，那我的这个身份定位就是农民，在我的户口本上就是农业户口啊。在我上大学之前，最大的理想就是有一天我的户口能够从农业户口转变成非农业户口啊，那就意味着我会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啊。户口的类型就代表了我的身份。在我小的时候的世界观里啊，这个世界就有两类人，一类是有农业户口的人，一类是有非农业户口的人。当我带着这一种世界观上大学，在大学里我的内心会有一种自卑心理啊，觉得自己比不上那些在城里长大的孩子。而与此同时，我又对那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有一种仇富心理啊。那个时候我不认识上帝，我无法从我和上帝的关系中去定义我的身份，我只能够按照马克思主义划分的社会关系去定义我的身份啊。虽然这种世界观也激励我要努力的学习啊，攀登社会的阶梯，但是它却造成了扭曲的心灵，它产生了那种自卑、苦毒、仇恨，深深的伤害我的心灵。在我信主之前，我一直带着一种深刻的愤世嫉俗的情绪啊，这跟我当时的世界观是有关系的。那在美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呢，则是把个人融化在群体的概念里啊，这个群体是以性取向、肤色、文化背景这些因素来定义的啊，每一个人按照这一种身份来寻找属于自己的一个群体，然后呢确定自己是不是被压迫的一群人。如果这一群人有着同样的被压迫、被歧视的经历啊，他们之间的凝聚力就会增强，就容易在感情上产生共鸣，也容易在社会运动中团结起来啊。今天在很多美国的大学里都在教授一种理论，叫做 intersectionality，叫做交叉作用啊。这一个理论是教人们按着自己的肤色、性取向、宗教信仰、性别等因素来确定自己在社会中遭遇歧视或者是遭遇压迫的程度有多大。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一个人他同时具有女性、同性恋者、黑人这三重身份啊，她是一个女性，同时她是个同性恋者，她又是一个黑人，那么她就同时具有三重被歧视的身份啊。作为女性，她受到男权文化的这个压迫 遭遇性别歧视，作为同性恋者他被异性恋所压迫，作为黑人他被白人压迫。那么这样一个身份啊，就塑造了这个人他有很强烈的被压迫的这个状态啊，他就处于这样一个社会的阶层。那同理，一个异性恋的男性基督徒啊，如果他又是白人的话，那么他就拥有了多重压迫者的身份。作为异性恋者他压迫同性恋者，作为男性他压迫女性，作为基督徒他压迫穆斯林，作为白人他压迫黑人。也许他会争辩说，我从来没有压迫过别人呢，我心里也没有歧视别人呢。那么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会对他说，你享受的男权文化就造成了女性受歧视，你奉行的基督教传统就压迫了穆斯林，你坚守的异性婚姻的习俗就让同性恋者受到歧视，你活在一种霸权文化当中，你得益于这种霸权文化，你的幸福建立在那些被压迫者的痛苦之上，所以你是通过你的文化在压迫别人，而你自己一直都不知道，现在我告诉你了，所以你要幡然悔悟，尽早的忏悔。据说前几年在美国联邦政府部门的雇员，他们要接受这种理论的培训，哇，据说在培训之后真的有男人的这个有白人男性异性恋者真的为自己的身份对少数群体的这个所谓的压迫真的是感到懊悔，痛哭流涕啊。总的来说，这个理论就是教人按着性取向、肤色、性别、阶级等因素来决定你的身份，并且按着这一种身份，并且按着每一种身份的受压迫程度来评估你在社会里面的地位。但是在基督徒的世界观里，我们说有三重关系的优先次序是不能颠倒的，最重要的是人和上帝的关系，第二是人与家庭的关系，那对于基督徒来讲，这一层关系还包括基督徒和教会的关系。那这三层关系是从核心到边缘，从首要到次要，这个次序不能颠倒。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无论一个人的家庭关系是否幸福，或者他的社会关系是否和谐，他都享受着来自上帝的普遍恩典，也具有上帝赋予他的人格尊严。同时呢，我们也承认啊，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违背了上帝的心意，我们都是堕落的罪人，所以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谦卑认罪悔改，并且寻找上帝的赦免，而上帝也乐意赦免我们，所以差派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那我们借着对基督的信心，就得着天父的赦免，就重生成为在基督里新造的人，也获得了一个更加尊贵的身份，就是上帝的儿女。因此我们无需自卑，因为上帝赋予我们尊严和荣耀，我们不需要仇恨别人，因为别人也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我们不需要去打倒那些比我们富有的人，相反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爱他们，我们也无需为自己的贫穷感到愤愤不平，因为在各种遭遇中我们都可以经历上帝的恩典，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份，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在上帝的创造和基督的救赎里，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平等，也可以获得赦免和爱人如己的力量。其次啊，一个人出生在家庭里啊，在家庭中成长啊，并且承担家庭责任。家庭首先赋予了一个人在世界上的身份定位。当然，基督徒不仅有血缘关系的家庭，还有一个属灵的家庭，就是教会，和其他基督徒建立一个平面的人际关系。一个人即使不是基督徒，他也应该重视家庭关系，这是基本的伦理秩序。最后 才是社会关系，才是一个人在社会上与他人的交往。在某些社会属性上，一个人会与其他人有相似性，但是这种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应该摆在家庭关系的后面。你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个年轻人为了维持和社会上同龄人之间的关系而离家出走，背弃父母，这很显然是不合理的，是不符合伦理道德的。但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呢，就彻底的颠覆了这三层关系。他首先否定了上帝的存在，就谈不上人与上帝的关系了。然后他淡化了家庭的重要性，把社会关系摆在第一位。被马克思主义塑造世界观的人，会在社会关系中去寻找身份认同感，超过了家庭赋予他们的身份认同感。最近在美国就有一个大学生和反对川普的人站在同一个阵营里，得知他的母亲去参加支持川普的集会，并且他的母亲在集会中被殴打，受伤了。他不是站在母亲的一边去帮助他的妈妈，反而去向 FBI 举报他的妈妈，把他的妈妈当作仇人了。那么在中国文革期间，儿女为了革命而举报父母，那种事儿也不胜枚举。这种现象有一个深层的原因，就是这些年轻人觉得他们的社会关系比家庭关系更重要。他们在社会中与有同一政治立场的人组成了一个同温层，而宁愿放弃家庭的亲情。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所带来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把人划分成不同的族群，然后对立起来，激化矛盾。更可怕的是，马克思主义颠覆道德秩序，重新建立一套新的道德标准，并且用这种错误的道德标准绑架人的良心，让他的追随者带着正义感去作恶。无论是古典马克思主义还是文化马克思主义，都是用被压迫者或者是压迫者的这种身份来决定一个人的道德。压迫者因为压迫别人而被摆在罪恶的位置上，被压迫者因为受到了压迫而在道德上需要被同情，他们的反抗就在道德上具有正义性，用身份来决定道德。那在中国，我们都知道半夜鸡叫里的这个周扒皮和白毛女里面的黄世仁，拥有土地的富人被定义为坏人，地主成了恶人的代名词。不管这个地主的人品怎么样，只是因为他从父辈继承了一些财产，他就被定义为道德上的败类。那么通过半夜鸡叫和白毛女这一类的故事进行普及教育，老百姓被灌输了一种道德观念，就是地主、资产阶级都是罪恶的压迫者，理应被剥夺财产，甚至在肉体上被消灭。在中国土地改革运动期间，许多人只是因为从父辈那里继承了一些土地就被杀害，而杀人的人觉得他们在劫富济贫，觉得他们在追求公平正义，他们杀人并不手软，也不觉得良心有愧。为什么？因为道德标准被篡改了。在美国，那文化马克思主义是用同样的方式来篡改道德标准。在美国正在进行一场文化运动，叫做英文叫做 woke 啊，可以翻译成醒悟运动。所谓的醒悟运动，就是人们要按照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标准认识到族群之间的压迫。在种族问题上，醒悟运动呼唤黑人要认识到自己是被压迫的、被歧视的，所以你们要起来反抗压迫。同时，这一场运动也要求白人认识到，你们作为压迫者，你们享受了白人特权，你们的特权造成了黑人被压迫，所以白人需要为自己的身份而忏悔， 最好还要行动起来，和黑人一起联手摧毁白人的那种霸权文化。哪怕一个白人从来没有伤害过一个黑人，或者没有从心里面歧视过一个黑人，只因为他生来就是白人，他就天然的享受了白人至上的霸权文化带给他的好处，那么他的幸福就建立在黑人被压迫的痛苦之上，他就这个白人就需要忏悔。因此在这种理论之下，白人没有任何道德优越感，他们只能够通过悔悟忏悔来将功补过。光忏悔还不够，最好还要加入革命运动，起来打烂所谓的系统性的种族主义的这个社会制度，这样可以为自己赎罪。如果一个白人不随从这种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去忏悔，那么这个白人就会被定义成是种族主义者。你想要捍卫你的这个霸权文化，你想要维护你的白人至上的特权，你就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啊。这就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带来的这种道德道德谴责啊。明白了这一点啊，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这个弗洛伊德事件之后，很多国会议员集体下跪啊，拜登也下跪，到底在跪什么？说到底，他们是在跪拜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屈从于这一种意识形态。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不难明白为什么川普还有支持川普的一些人会被贴上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的标签因为他们不随从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套标准。说到底，是文化马克思主义用篡改道德标准的方式去绑架人的良心。在2020年夏天，在 BLM 运动，就是黑人命贵运动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在圣路易斯有一群革命青年就闯进了一个白人律师的住宅区威胁家人的安全。那这个住宅的这个主人和他的妻子就不得不拿着枪要求这帮人离开因为这是我的个人住宅。那你说这一群人难道不觉得他们私闯民宅干扰别人的生活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吗？不，他们不觉得，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在做一件正义的事情。因为他们觉得白人压迫黑人，他们要讨回公道。那么这一个富有的白人律师，在那些革命青年的眼里，就如同中国人心目中的黄世仁和周扒皮一样，无论他们人品如何，无论他们的收入是不是通过勤劳获得的，他们一样都是被定义为道德败类。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里，身份决定了道德。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所以人都有道德意识。上帝把良心的功能赐给了人，所以人会有正义感。但是魔鬼无法改变的事实是，无法夺走人内心的道德意识，无法除去人内心的正义感，就好像一个人无法消除地心引力一样。打一个比方，一个天平可以称重，天平称重量是依靠地心引力的法则越重的东西它向下沉得越重越厉害，这是地心引力的法则来使得这个天平可以称重。那魔鬼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地心引力，但是它可以去修改天平的刻度。魔鬼没有办法消除人内心的正义感，它可以改变道德的标准，这样的话人就带着正义感去作恶了。上周我们谈到相对主义相对主义不会对少数群体的文化做任何价值判断因为他们认为没有道德权威可以做这种评价，所有的文化在道德价值上都是平等的基于这种观点，文化马克思主义说美国在历史上违背了这种平等的原则。在历史上白人的文化成了主流，压迫了黑人。异性婚姻的这种传统压迫了同性恋。人们把基督教当作了绝对真理，就压迫了少数的穆斯林的移民。 所以要结束这种压迫，就要对少数群体给予尊重，把这些被压迫者请到文化舞台的中央，让他们获得权利，这样才显得宽容博爱，这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违背了这种政治正确的标准的人，就会被定义为是歧视或者种族主义。那这种文化马克思主义打造的政治正确，这已经在美国社会扮演着如同是十诫在圣经中的角色一样。在文化马克思，在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塑造的这种道德秩序里啊，一个人一旦有了被压迫者的身份，他就具有了获得权利的正当性。这个逻辑就是，因为他曾经被压迫，你还现在不给他权利吗？你难道希望他继续被压迫吗？你难道不应该弥补他和他的祖辈曾经遭遇过的不公正的对待吗？按照这种逻辑，被压迫者的身份就使得这个人具有了获得权利的正当性。这就是为什么曾经参选总统的这个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他作为一个白人，非要竭力的证明自己有印第安人的血统。为什么？因为在左派的观念里头，白人是压迫者，在道德上让他丢分，而印第安人是被压迫者，他就具有获得权利的正当性。所以如果有了印第安人的血统，就获得了政治资本。这就是典型的身份政治。为什么身份政治行得通呢？因为大家都已经把文化马克思主义当成了信仰。今天你看美国大学里怎么去录取学生的，要按照不同的肤色来分配名额，不再按着学习成绩。很多公司里对待不同肤色和不同性取向的人的规则，都受制于文化马克思主义制定的这一套标准。文化马克思主义认为，被压迫者长期以来被忽视，他们的观念得不到表达，他们对世界的认知是享受特权的人不能够发现的，所以只有认真的聆听被压迫者的故事，你才能够认识真理。压迫者处在自己的这个文化优越感当中啊，你不能够认识到被压迫者的处境。而被压迫者的文化在价值上和压迫者的文化又是同等的，所以压迫者对真理的认识一直是有偏颇的。因此要想认识全辈的真理，你就需要聆听被压迫者的声音。所以邀请黑人、同性恋者、穆斯林的移民讲述他们遭受歧视的主观经历，就成了人们认识世界的重要方法。这就是在这种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观念里头，被压迫者的身份就决定了他们的话语不容忽视，他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的话语有权威。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在那年在卡瓦诺接受大法官确认的过程中有一个叫福特的女人来指控他曾经性侵，明显是无事生非，可是左派人士上街游行的时候打出的标语是什么呢？We believe women， 我们相信女人。就是道德不再是按照诚实来决定的，而是按照身份来决定的。一个人有被压迫者的身份，哪怕他撒谎，你也不能指责他。但福特这个女人真的被压迫过吗？他只是按照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群体分类，把自己归属在被压迫者的群体当中而已。而这种分类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当一个人以被压迫者的身份在讲述他遭遇歧视的这个经历的时候，他的话语就带有权威性，他对社会的控诉就有道德性，他的反抗就有正义性。所以当一个黑人在白人警察执法的过程中受伤或者死去，人们就不再关心这个黑人的行为是否违背了法律，只是因为他是个黑人， 人们便为他喊冤鸣屈，甚至把他标榜为英雄。这就是为什么在2020年这个 BLM 运动的时候出现那么多的暴力事件，那些主流媒体毫不谴责。因为在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当中，道德、权利、真理都是由身份来决定的，而身份又是依据马克思主义那种错误的世界观来划分的。但是道德一旦被颠覆，人就可能变成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这种事情曾经发生在法国大革命，也曾经发生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也曾经发生在中国的土地改革运动。历史值得我们反思。道德是上帝用来维护人类社会的工具，也是指导基督徒生活的准则。无论一个人的文化背景、家庭出身、性别认知如何，都应该遵守上帝启示的普遍的道德原则，比如说诚实、勤劳、忠实、友爱等等。我们应该怜悯关怀弱势群体，但是不应该为了怜悯弱势群体而颠覆道德秩序。上帝颁布给以色列的律法体现了这个原则，在利未记19:15说，你们实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袒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我们通常觉得说，在实行审判的时候，人们常常偏袒那些有权力的富有的人，但是圣经早就提醒我们了，在实行审判的时候也不要偏袒穷人。人类社会是因为人的罪而存在着不公平的现象，我们不回避这些现实，但是我们应该拒绝用马克思主义那种错误的世界观去回应这些问题，因为上帝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方式去消除人世间的不公。我们应该关心弱势群体，但不应该矫枉过正的去走向另外一个错误的极端。我们应该以上帝启示的圣经为原则，来实现对文化的归正。那我们呢，生活在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社会环境里，该如何持守信仰？如果我们坚持圣经原则，我们可能也会受到道德谴责，因为道德标准已经被颠覆了。那我们该怎么样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呢？就引用路加福音6:22-23的话共勉。主耶稣说，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一个道德标准被篡改的社会里头，如果我们要持守上帝永恒不变的道德准则，我们会被人以为我们是恶的，我们会被人恨恶、拒绝、辱骂，我们会被弃掉名。注意哈，弃掉你们的名，具体怎么实现呢？在今天的美国已经上演了，就是 cancel culture， 取消文化，就是弃掉你们的名的具体做法。如果你不随从这样一个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这种道德准则和价值观的话，你的账号可能会被封，你的帖子可能会被删，你可能会被从公司里开除，从各个领域把你的名字拿掉，弃掉你们的名。这种事情今天正在发生，但是我们如果为了捍卫圣经的真理而遭遇这些逼迫的话，我们是有福的，因为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要向上帝交账。 好，今天的作业啊，一个必做题目啊，就是马克思主义从哪些方面违背了圣经真理啊，这个需要大家来总结一下。选做题目啊，大家来思考一下，就是基督徒应该如何以正确的方式关爱弱势群体，可以从个人生活和教会施工两个层面去考虑。